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要不说北京这地儿就不能待呢，见天的开会，弄得老百姓正常生活全打乱了。不是长安街被拦住拍一些没有意义的镜头，就是大桥上地铁口突然窜出来几个红袖箍要找你聊聊。老百姓天天活得跟敌后区似的，关键上头这帮老爷们自己还挺雅，这不6月29号晚上，人家还在人民大会堂开启了音乐会，为了庆祝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的名字呢叫人民至上，你说这玩意儿啊，反讽意味直接拉满了。别说里头坐着听音乐的他就没有人民，哪怕是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那也是各个子弟学校选送的。你普通人觉得自己能进人民大会堂跟太阳肩并肩，白日做梦了。哎，你就说这音乐会啊唱的这些歌曲，从红旗颂到致先辈，从映山红到解放区的天，就一点现代曲目都没有啊，历史仿佛永远凝结在了解放那一刻，时刻在提醒着老百姓，你看看，没有共产党能有新中国吗？一会儿现石油，一会儿现子孙，问就是岁月静好，答就是生活比蜜甜。所以说中国不管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他其实都是一代人，因为思想没有进步，制度没有改善，说的话、听的歌、动的脑子、玩的抓特务游戏全都同出一辙。你看看代沟是什么？不存在的。就这个音乐会啊，老百姓听没听见的无所谓，反正现场的氛围挺融洽的。就看老习带了一溜黑衣人入场，穿插着坐在会场各处，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而前排呢放了一堆小学生，为什么？嘿，这你就不懂了。万一那舞台上有意图不轨的刺客，前面这一帮年轻人就是领导坚强的后盾，是党国无与伦比的忠诚。画面拍出来特别和谐，充满了朝鲜的味道，大家都笑得很真诚，那小巴掌拍的节奏感十足。而很多境外媒体你看就在那瞎造谣，说今年黑衣人多是因为老习心里没底，怕别人打击报复。瞎说，就今年黑衣人多吗？往年什么时候出席这种大型会议的时候黑衣人不多呀？从服务员到清洁工，人家一直在兢兢业业的搞潜伏。你看这嘚啵了半天把开场给忘了，麻烦各位没关注本频道的观众老爷们先点一下关注并打开推送，不要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更希望大家能踊跃加入会员频道，如果说到您心坎里了，就打赏几个鸡腿，让本频道吃饱饭，能更有力气说相声。正所谓啊，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哎，讨赏钱说完，咱书归正传。咱呢确实也是见的世面少，也不知道全世界还有没有别的哪个国家或者政党跟人过生日似的还要一年办一次聚会的，就是过生日也没有这么庆祝的，都是30、40、80大寿。这现在搞得特别像饭圈文化，动不动就弄一帮人给给给庆生。这不吗，共产党的105岁生日，一群韭菜跟着蹦高了，全国北京啊南京很多地儿吧都蹦出来那个葫芦娃，一边跑长跑一边画地图。哎，不是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那种，而是按照街景用跑步路线记录党徽的形状，然后发到网上，说是给党的生日礼物。你看看这峨眉峰独照的路数还颇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一个跑一群人跟着抄袭，都在大马路上画地图。你说大鹅哪儿都有他，又把这玩意儿发外网去了，一个劲儿的埋汰中国，说人民爱党都魔怔了，给自己亲爹妈都没这么用过心，并且说这一手要是用在媳妇儿身上，还至于天天半夜不睡觉去大马路上跑步吗？跟家干点什么不比这个健身塑形的效果强啊？民间有跑步的，还有各大党校机关写观后感大字报，甚至拍视频唱歌来讨好中央的，工作留痕啊，照片都是一群穿的人模狗样的坐在会议厅里观看庆生会的现场实录。哎，你敢不敢拍一下他们的笔记本，看看这帮人到底是在认真听讲还是画小猫小狗？你说都是一个体制里干活的，几把刷子心里能没数吗？走走过场拍拍照片，回头思想报告什么的交给年轻人去做，拿人工智能搞定。估计呢老习要是看到人工智能库里那些搜索记录，能把脖子气白了，全是手底下人搜索如何答对中央的。 再说这回七一的时候，这不是固定节目颁发优秀党员勋章吗？那好家伙，各种老革命都来了，动辄80年的党龄。你说人家正年轻做奉献的时候，你不想理人家，现在基本土都埋到嗓子眼了，被拉出来当正面典型，什么寓意？别气馁，别着急，只要你坚持奉献，党早晚有一天能看到你的付出。这玩意儿跟流量明星小鲜肉今天冲这个比个耶，明天掉两滴鳄鱼泪说心疼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挖个池子开始养鱼吗？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连成，人家是河南的党支部书记，名言吃大亏干大事，吃小亏干小事，横批吃亏是福。你看看至理名言啊，要不然人家老爷们不吃亏不干事，牛马们总干事总吃亏呢，这不就对上了吗？当然啊，看事情不能这么表面，咱还是得深入研究一下人家领导说了什么，学习一下幽默感。哎呀，你说幽默感这一块还真是无人能出席，又冷面笑匠啊。这不一上来人家就说咱们前100年取得的成果呢是辉煌的灿烂的，但是我们不能骄傲自满，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后面100年的任务是给青年人好的机会，关心他们，支持他们，琢磨啊不是锻炼他们，提升他们的觉悟，强健他们的筋骨，好让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党的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问出路。香港、澳门一国两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从亚洲的中心成功变成了中国的附庸，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是明智的。未来中央还要推出更多举措，争取让这两个地方融入的更好更乡土。至于台湾，你看看啊，澳门、香港的今天就是回归后的明天，就问你期不期待，激不激动。当然啊，回首过去总是感慨，展望未来更多烦忧。人家领导也看到了现在国际局势不太平，说中国要时刻准备着经受风高浪急甚至于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哎，这个风浪怎么来的你就别问了，准备经受考验就对了。为此中国要怎么做呢？强军，哎，增加军费开支，反腐，哎，打击部队硕鼠。这不是之前那些部队高层啊高级将领们都一起去秦城监狱搓麻将了，现在国内确实是无人可用，没事咱们可以提拔新的。于是乎3号的时候又在北京81大楼举行了上将军衔授衔仪式。不用查过去封了多少，这些年一共弄下去了1000多号高级干部，现在将领是400来人，比内战外战甚至文革加一块都多。这两天咱说了，印度大使徐飞鸿一个人就能弄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多权贵高官家里人能一个反水的都没有，但凡投诚到另一边就是掌握了内部消息的带路党，你说这能不危机吗？但是总之吧，说来说去场面话，绕来绕去没正形，全是大而空的废话，一点具体的操作都没有。而国内这帮专家学者，要不然人家是专家呢，这也能写出1万多字的总结汇报，了不起啊，不愧是耍笔杆子的文人骚客，是真啊。看见他们就算明白当年郭沫若为什么火，他们这帮人算是玩明白了，权力在谁手里他就为谁服务。而这次盛大的105岁生日宴特别像中国现在的状态，上层人沉浸在宏大叙事里无法自拔，普通人蒙蔽在柴米油盐中分身乏术，各有各的困兽犹斗，阶层越来越分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提醒着老百姓你跟我的不同。这不这两天泰山又火了，135公里的山路啊，愣是都拉上了监狱那种刀片刺绳，把整个山给围了起来。景区说是为了防火防虫，多新鲜，人家不会飞也在地上走着。上千年的山属于所有人，他围起来不过是怕别人逃票，花了2000多确保自己能挣到更多钱，野生动物算什么，挂在网上我们就给他烤了。你说这个做法还是保守了，再说这个网一人多高，人家组织免费爬山的向导带个钳子和高脚梯就解决了，根本没用。 那些说什么让沿着各省分界线每一公里自动设置一个卡口的也不够便捷迅速，你直接给老百姓家门口拉上网不就完了吗？出门得交钱，每天定时放风，脚上再配一个脚镣，到了收费地区只要是 GPS 重叠了就扣费，你还用人工拉网，多麻烦呀！都已经21世纪了，畜牧业也早就该转型了。当然不只是泰山，这种成功经验可以说是全国借鉴，并不独独于留存在某处。黄河壶口瀑布那车开一路本来是能观景的，结果全修上了铁皮栅栏，为的就是不让你看。但凡是景色好点的地儿，都有人占地盘，去了就是没有扶持乡村的觉悟。珍惜吧朋友们，现在中国还有免费的阳光空气，再过几年连这玩意儿都是稀缺资源了。你看看社会主义为老百姓谋福利，我们是认真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每年都要搞党的生日纪念活动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那些自发跑出党徽玩命歌颂的老百姓到底是吃到了体制的福利，还是纯纯的自我感动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高山流水知音难求，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